教会圣经853页，路加福音23章的26节到49节。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一大群人跟随他，有些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哺养过婴儿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小山说，遮盖我们。他们在青绿的树上既然这样做，在枯干的树上又会怎样呢？他们另外带来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处死。到了那名叫骷髅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士兵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群众站着观看，官长们嗤笑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让他救自己吧。士兵上前戏弄他，拿酸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你自己吧。在耶稣的头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了。从大约正午直到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太阳没有光，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耶稣大声呼叫：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颂赞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群众看见所发生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与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感谢 Kitty， 很高兴见到大家，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圣经路加福音23章。如果你们是最近才加入我们的，最近几个礼拜还没有机会认识你，很希望像吴江刚才说的，就是正式聚会完了之后，你们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 St. Peter's 那个建筑，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一起喝茶。路加福音23章26节，我来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刚听的就是你的话，你对我们福音之家说话，对我们个人说话。那么主啊，求你借着圣灵，让我们对你的救恩感到更加的惊叹，更加的确信。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有天堂吗？2000年之后，耶稣早就走了，我们世界还是老样子，你真的相信吗？你不是华人吗？ 你干嘛信一个洋教呢？别傻了，你这是痴人说梦而已啊！反正不管是非信徒的嘲笑，还是个人心里的疑惑，我们难道相信吗？他们还是心里的话说的是有道理吗？咱们基督徒是不是都疯了？我不知道你有时候会脑海中突然有一些这样的声音，我是不是被骗了？要么是因为为耶稣做见证而付出代价，要么是因为被引诱为世界为友，我们开始动摇。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候我们容易质疑做基督徒的选择，还是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质疑？其实原先读者他们肯定容易怀疑跟从耶稣基督这个决定，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感到被排斥，没有资格做耶和华的子民，那些犹太基督徒就更何况，哪能有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受难，这是不是意外的？难道他失败了吗？其实四个福音书都刻意缓慢下来，花时间集中在耶稣自愿的走十字架，走进十字架这个时刻，钉十字架。路加想让读者确信，这并不是意外，或者失败。其实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多次见到这一点，是不是？耶稣钉十字架恰恰是为了实现神的救赎。那么今天我们到了本书最高潮的经文，重点在单章上大纲最上面，更确信基督必须受害，就更能确信悔改赦罪的道。更确信基督必须受害，就能更确信悔改赦罪的道。那么要么是抵挡随波逐流的诱惑，要么是把握我们周四晚上31号的那个布道会福音活动。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值得更加确信悔改赦罪的道。那么当上第一点，大纲第一点，受害耶稣的身份。其实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这个话题，今天路加想多让我们继续弄清基督必须受害。更明白耶稣的身份，我们就更能确信耶稣受害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今天头一句话，第26节，看起来耶稣最后失败，自己再读一下26节。在罗马帝国被判死刑之后，囚犯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被游街示众，穿过市区。那么囚犯被强迫背着自己十字架的横梁，那耶稣呢？看来当时他被殴打得满身伤痕，累死了，已经太受不了，他根本无法背着自己的横梁。所以士兵抓住了另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随便找一个陌生人，让他来背着跟在耶稣的后面。我们想一想，当时有熙熙攘攘的人群看见可怜的耶稣，当然看起来耶稣以失败告终。难怪27节，其中一些妇人为他捶胸哀哭，他们曾认为神终于实现他的承诺，他们以为期待已久的君王终于来临了。哇，我们多么蒙福活在这个时代，他来了。他们以为耶稣将要恢复以色列原先的辉煌的日子，他们以为神国的降临会把国家的情况扭转乾坤。他们被压迫， 侵略的那个罗马帝国，但是终于耶稣来临了。但现在很清楚，现在太清楚，这泡沫幻想已经被刺破了。看起来耶稣最后确实失败了。那么接着读三十五节，群众站着观看，官长们当时的首领他们做什么呢？嗤笑。你看第三十六节，士兵也上来戏弄耶稣，甚至三十九节，被拴挂的两个囚犯其中的一个怎么样呢？辱骂耶稣。多可惜，从一开始耶稣宣称天国近了，他从一开始说他是神所立的王，期待已久的那一位弥赛亚，太丢脸了，怪不得他们的鄙视提到耶稣做王的宣称。你看第三十五节，如果你是基督，是神所拣选的。或者看第三十七节，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然后三十八节真是雪上加霜，你看第三十八节，在耶稣的头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什么王啊？多可惜，太丢脸。但实际上这就是神地地道道的讽刺。看起来耶稣最后失败了，但神的王却必须受害。神的王却必须受害。他们以为耶稣失败了，但实际上神的王必须受苦。两周之后我们会多思考耶稣他如何强调明白旧约圣经指向基督，我们就更能确信他的死他的复活。但其实这一章已经很明显的证明这一点。上周如果您在我们当中，你可能记得五章让我们思考二十三章前半部分是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怎么样的联系。那么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建议大家参考另外很关键的经文。什么经文呢？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同样你会发现许多细节都完美的被应验在今天这一段。路加把这些目击证人所分享的细节记下来，主要不是使我们确信这事发生过，不，他主要是让我们意识到这都是来应验诗篇二十二篇所讲的一切，真的是发生过。但是特别奇妙，这是完全按照很多年前所预言过的。那么在座的年轻人，我说的是谁？我们是不是都感到自己是年轻人？反正在座的年轻人，我说的是哪些人呢？就是你们那些觉得难以想象上个世纪有一个时间很多人身上不带手机然后可以生活，你们有一些人看起来怎么回事，不可能的，怎么过一天没有手机在我的手口袋里。如果这是你，那这说明你是年轻人。我们一些人还记得没有手机的生活，是不是？当时我们要是和新人见面，我们提前约定好告诉对方怎么认出自己。比如我会戴着红色的帽子，我没有戴，但是我戴着，或者我可以用这个，我会戴着，我会穿着这个，你就在火车站你就可以认出来。我们会提前约定的时候告诉大家怎么认出自己。比如说周四晚上这个活动，我希望我们都会参加。就如果你的朋友不甘心，没关系，自己来。我觉得每一次这样的一些福音活动很难得，自己听福音，然后我们同时也可以报名服侍，或者是就是在非正式的服侍来欢迎人。反正没有手机，那要让对方 知道怎么认出自己。那么按道理，通过旧约经文的启示，神的子民应当提前知道能认出神所立的王会怎么样。他会戴红色的帽子吗？没有。和神喜悦的王必受苦，他必受苦。那么下面一些例子都来自诗篇22，回家之后参考的时候你可以听，你可以读，是大卫王写的。他说，我是世上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然后听听大卫怎么描写周围人的嘲笑。他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了，让耶和华搭救他吧。既然耶和华喜悦他，就让耶和华解救他。是不是好耳熟？接着听诗篇22篇，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弟兄姐妹，当时诗篇22有1000多年的历史，真是难以相信，这么多细节完美无缺的描述耶稣受害所发生的。不要担心，我已经测试2-3天，那个怎么说呢？是阴性，感谢主。其实很多大卫的诗篇提到他所经历的痛苦，不只是22篇，很多诗篇都提到大卫的受苦，他的患难。但为什么神所立的王必须受害呢？让我们现在从耶稣的身份转到耶稣的使命，好不好？赦罪，这是大纲第二点，赦罪，耶稣的使命。之前 Katy 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路加重复的一句话？你看第35节，最后，就是他们嘲笑的那些人，最后 让他救自己。然后37节，救你自己吧。然后39节的后半节，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很讽刺，官长们、士兵和其中的那个囚犯都以为耶稣无能为力，逆来顺受。耶稣他却充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耶稣当然没有救自己。其实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我们在思考耶稣作为奴仆君王，耶稣不像列国君王管辖苦待人民，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征战胜利的君王应该骑战马，是不是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然后耶稣选择什么呢？骑一匹小驴走进了耶路撒冷。耶稣对他使命很清楚，我们看见耶稣用了最后的晚餐帮助门徒明白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用自己的血来立定新约。我们也看见耶稣甘心付上代价和身烈怒的悲。耶稣他充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53章，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犯罪之中。你看，这不是路加福音23章吗？被列在犯罪之中，却担当了我们多人的罪，有为罪犯代求。他当然没有拯救自己，因为他就悬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为你我代求。那么耶稣来之前700年的先知很清楚，神的仆人会受害，原因呢？担当别人的罪。耶稣当然没有救自己，不要误会，不是说他不能救自己， 当然，要是耶稣愿意的话，他从十字架下台是易如反掌的。每一次我们看到那些画，就是如果你去 National Gallery 展览，看耶稣钉在十字，我们可以提醒自己，他很快就可以自己自愿的从十字架上下台，是不是？没问题的。本书前半部分我们看见了耶稣行了各种各样的奇妙的神迹，耶稣难以置信的权柄完全可以对付在他面前的事。但从一开始耶稣知道父神托付给他的使命，为人舍己，为人舍己。耶稣当然没有救自己，因为他是为别人受刑的，因为他是为别人受刑的。现在我们已经弄清耶稣被判死刑是不公平的，他无罪，一个罪也没有，他无罪。那么今天这一段继续强调这一点，你看第四十一节后半节，四十一节，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无罪。或者第四十七节，那个白副长说什么？耶稣真是个无罪的义人。那么正因如此，耶稣有资格为别人受刑，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头，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是我们的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不能为你而死，你不能为我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但他是无罪的。结果你看第四十四节，黑暗，天地都黑暗了三个小时。黑暗，为什么提到黑暗呢？这象征着神的审判。当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神的审判临到耶稣的身上，我们该承受的都在耶稣的身上。或者你看第四十五节，圣所的幔子从当中裂开，这幔子象征着什么呢？人与神隔绝。那么我们之前听过耶稣在花园里的呼求，父啊，把我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而要成就你的旨意。那么现在看见这四十六节，听到耶稣最后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就气就断了。换句话说，他的使命完成了，他为别人受刑的任务已经成就了，完成了。评价，我知道我们大多数人过分熟悉这一点，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过分熟悉？太奇妙，耶稣愿意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现在人可以再一次与神和好。我知道我们听过太多次，所以这几天我一直为大家祷告，求神让我们再次对他的救恩惊叹。我们应该惊叹，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珍惜神的恩典？正是因为他的怜悯，他愿意施恩拯救，正是因为他的怜悯，我们才能罪得赦免。感谢主，他设立圣餐的仪式，让教会不断地被提醒耶稣使命的成就。我们不要忘了，没有珍惜神的恩典，一方面可能是过分熟悉，但另一方面可能是有时候我们难以置信耶稣的血一定是为我自己所流的。具体怎么确定呢？那么结束之前，让我们开始思考路加所激励的回应，也就是经文最中间的一段，大纲第三点，悔改。 我们的回应，悔改。虽然别的福音书也会提到另外两个人与耶稣一起钉上十字架的人，这一边一个，那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的，但别的福音书并没有记载39到43节他们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39到43节，为什么路加记载囚犯和耶稣的交谈呢？是因为他想鼓励读者做出适当的回应，包括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会做适当的回应吗？他想让我们确信悔改赦罪的道。那么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线上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把我们分成两种人，有已经悔改的基督徒，还有正在探索了解基督信仰的非信徒朋友们，两种人。当然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就是正在了解的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从中今天的讲到，你们可以被鼓励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智慧的回应。但咱们基督徒不要误解，如此的回应并不限于非信徒。当我们更确信悔改赦罪的道，一方面我们会更意识到分享着福音激励身边的人去接受救恩非常有价值，我们会为此祷告，我们会自己邀请人等等。但不仅如此，自己的信心也会得到坚定。你希望你的信心被得到坚定吗？遇到患难的时候，这个变得极其重要，是不是？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需要如此的确认，可能刚过的一周，你很清楚为基督而活太多的让你失望的事情。我估计咱们一些人还记得 Elliot IGD 的学生，前几年他没有回国回新加坡，他直接回天家。离世前几天，我记得在医院，他爸妈很焦急告诉我，孩子今天对死亡突然变得很忧虑。这是撒旦经常用的策略，攻击即将去世的弟兄姐妹。那么那天你猜一猜，我跟他反到哪一段经文比较恰当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路加福音》23章42到43节，感谢主，神的话确实对症下药。一会儿默想一段时间，恩列弟兄突然变得充满喜乐。悔改也许听起来比较负面的，但实际上悔改本身使人可以被释放出来。让我们注意两个方面：第一，承认自己应受到审判，承认自己应受到审判。其中一个囚犯刚刚辱骂了耶稣，但另一个呢？你看第40节，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是同样受刑的，还不惧怕神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我们所受的是与所做的相称。”然而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这是什么回应？要是对神公义的审判有所了解，惧怕神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应当的。那么其中一个囚犯真诚的承认按道理自己确实应该受到审判。也许你正在想，你我不是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反正我们大部分人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不是。但按照路加前面所记载的耶稣的教导，人人都做过最严重的事，你知道吗？你做过最严重的罪，我们对神的叛逆，使我们 背负深重的罪债，深重的罪债。其实经文的开头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但是28到31节，耶稣对那些妇人所讲的话很可怕，他们为他哀哭，他们捶胸哀哭。但其实耶稣， 你别担心我，我们要关心你们，你们将来要面对主的愤怒，主的日子将要来临，你要悔改。面对审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神愿意施恩拯救。那囚犯不但承认他的罪，而且他投靠基督白白的恩典，他投靠基督白白的恩典。你看第42节，耶稣，你进了你国度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对这囚犯的认识不多，至少可以弄清他明白耶稣的身份。他知道耶稣做天上的王，因为他毕竟提到他的国，他也意识到他值得投靠耶稣的恩典。他是不是听到了耶稣对士兵所说的很奇妙的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过，但也有可能。你看第34节，当他们把钉子敲进他的手臂，耶稣说什么话你记得吗？父，赦免他们，不可思议。他们把钉子敲进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要是耶稣愿意饶恕把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那个囚犯好像意识到仍然有一丝希望。耶稣是不是同样对我说，父啊，赦免他？他怎么确信承认自己的罪，求耶稣纪念我，真的够了吗？那天 Elliot 听到第43节变得非常喜乐，我记得很清楚，我也是。说实话，我读一下第43节，我实在的告诉你，这是耶稣说的话，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上周在伊朗，两个英籍伊朗人也听到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看新闻没有，他们听到的什么话呢？今天你可以回英国。可能对你们来讲这个不怎么样，你们想离开英国，但他们已经6年多了，他们在这，你们今天可以回英国。一句话彻底的改变一切。早晨他们在监狱，当天下午已经离开伊朗那个国家。很奇妙，但其实43节更加宝贵，尤其是四个词，今天必定同我乐园。我希望这几天大家可以多多默想这四个字，今天必定同我乐园。当然刚才提的伊朗的例证在很多方面不恰当，但如同那个两个人因为债被付清他们可以走，同样投靠基督的人能确信离世之后会直接与耶稣同在。朋友，确信悔改赦罪的道是无条件的，是有保证的。明明的是那个囚犯知道他完全无能为力，他只能空手的仰赖神的恩典，承认他在属灵上是破产的。我知道当中会有基督徒一直怀疑是否真的可以得救，也许你常常回想过去犯过的罪让你感到非常羞耻，虽然你可能已经信了很多年，还是过去你犯的还在你的记忆里当中。你以为神不可能愿意使你这样的人得赦免。弟兄姐妹，你我都一样，我们都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感谢主，耶稣所饶恕的第一个人就是很臭名的罪人。基督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也是完全有保证的。 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你我不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决定。但我告诉你，到时候咱们基督徒可以情愿离开。回到两个英籍伊朗人，他们早上在监狱，他们再一次上床睡觉之前，他们在英国和家人团聚。弟兄姐妹，你将来死的那一天，你可以确信你会直接与耶稣同在。如果这周我们离世，我们会立刻，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立刻与耶稣同在。那囚犯不需要先待在一个炼狱，把他的功德攒够，然后才进到天堂。不，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福音教这不是理想往来，努力讨神的喜悦，确信神的接纳。啊，你做了那么不好的事情，那你要多做什么？没有，真没必要做出任何弥补，罪债已经被还清了。问题不是你的修行够不够，而是你是否投靠基督白白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确信，不管是世人的嘲笑，还是自己心里的疑惑，有时候容易质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我们用复活节，让我们用接下来两三周的时间更多默想耶稣钉十字架的成就。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知道这一点吗？他们知道他们离世的当天也可以在乐园里，他们知道吗？他们曾经有机会悔改吗？没有任何人排除在外，包括今天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恳求你效法那个囚犯，认耶稣的身份。我相信你很多问题还有了，但是你愿不愿意认耶稣是王，承认自己属灵上的破产，投靠耶稣的救恩，得到有保障的盼望。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必定同我在乐园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圣灵继续让我们对你的救恩更加的惊叹。主啊，借着圣灵让我们的心被燃烧，意识到你愿意这样的舍己为了我这样的罪人。主啊，坚定我们的信心，感到个奉主名求。